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禅定，是哪一些是新同学？今天你们来过吗？好，那禅定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的修定禅定呢，在佛教里面是非常的重要，也有很多人呢以为学佛就一定是这个学佛就等于修禅定，修禅定的人就等于学佛。事实上呢，并不能说是等于的，但是我们只能说，在修学禅定，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并不是说这个修定的人就一定是学佛，因为事实上呢，什么叫做禅定？那我们首先呢，来谈这个一般我们所说的禅定，所谓是禅定呢，或者是修定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说的禅定就是禅啊，先禅呢，就是说在这个佛教的这个根本教法当中呢，我们所说的禅定有时候叫做禅啊，也就是加纳的意思。那禅那的意思呢，也就是说要我们呢把我们散乱的心把它收回来，收摄我们很散的心。大家刚才静坐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你的思绪是不是很奔放，还是你非常的专注，容易把它收回来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过程，就是收摄我们这个散乱的心，然后把它系在一个境上，让它不动摇，然后能够不动摇呢，那我们就说这个是定境，产生禅定啊。那所以呢，这个修定呢，也就是要把我们散乱的心收回来。否则的话，我们的心像野马一样到处的奔放。那所以这个心呢，能够这个修定，就是这个过程是这样子。那达到定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它心是安住在一个境上。所以刚才我们用呼吸来作为我们的所缘境，就是我们要缘的这个境。所谓所缘境呢，就是你的 object of concentration， 就是你缘着这一个境。因为佛陀知道说，告诉我们说什么也不要想，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放下什么也不要想。 那我应该想什么呢？所以很习惯性的，我们是想要抓一个东西，因为我们平时呢，我们的脑子这个抓那个抓，像猴子一样的，这个数字一放下，另外一只手马上抓另外一只数字，不能停的，所以已经变成很强的一个习惯。像你完全不抓东西的时候，你会说怎么办？我现在要依靠什么？你们没有这种感觉呢？像你什么都不要想的时候，那你说我现在要做什么呢？所以我们的心就一直要攀援着一个东西。所以呢，佛陀知道说，其实本来就是什么也不需要攀的，也没有什么好攀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那种境界。所以呢，要慢慢训练到我们能够了解说，事实上没有实在的东西可以给我们去攀。那但是要达到那个境界呢，我们要从我们现在的境界去慢慢训练开始。所以呢，佛陀知道我们不容易做到，所以他叫我们把所有的杂念放下，留下一个，就让你把心安住在那一个境上，至少呢把一些不必要的杂念先放下，那用一个来让我们的心静下来。那所以一般的方法呢，我们用呼吸啊。所以刚才我们的所缘境呢，就是我们的呼吸，把心安住在我们的呼吸上。当你的念头，你的脑子想到其他事情的时候， 你要记得，你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清清楚楚的知道你每一个吸进与呼出。啊，这个不能够，不要去想象你的呼吸，要真实的去感觉你的呼吸。你的呼吸是急促的，你就知道它是很急的。你呼吸如果是很慢的，你就知道是很慢的。你就感觉这个呼吸，也不用去特别去形容它，就知道这个像一个风的样子而已。那这样子的时候，你慢慢你的心就会随着这个，因为我们之所以心会乱，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我们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一个，觉得这个太热那个太冷，然后讨厌或者是种种的念头呢，这个烦恼还有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心情的波动。如果你只是看着那个呼吸当成像风一样的，你会觉得多么的舒服，就是那么自然，不要再加任何的形容下去，真正的去了解你呼吸的真相，了解吗？当你加形容词下去的时候呢，你就会啊，就会这个增加了不必要的一些念头。所以只是了解吸进与呼出，吸进与呼吸，它是非常中立的，也不用想说我在呼吸，这是我的呼吸，也不需要。当你慢慢的这样子吸进与呼出，那你只感觉到是一个风，一个像你是在观察这个呼吸而已。那这样子的时候，不像有人在骂你，也不像是有什么特别的，就是那么的自然，慢慢的你的心就能够静下来。所以这个叫做去看呼吸的真相，而不是在想象那个呼吸。因为这个呼吸本身，你想想，它就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是那么的平和，那么的安详，就是这么样子如此而已啊。你要这样子慢慢的去观察，观察到你的呼吸的就是那么安详，那么自然，你的心就跟着静下来，一些念头、情绪、我见，种种都暂时放下，这样子心就有慢慢的静下来。所以这个是所缘境。所以佛陀知道说，告诉我们什么都不要缘的话，那不容易。所以开始的时候呢，叫我们呢把心安住在呼吸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能够呢不这个能够看得清楚自己的所缘境，然后呢心不太高昂高扬，就是不太不是很 high 这样子，很就是很多念头这样子，然后呢同时也不太昏沉，心就是刚好平静啊，然后呢能够呢把心安住在这个境上，那这个叫不散乱，我们叫做定。所以呢定呢有时候呢也叫做等时。所以如果以后你们读经典啊或什么，你们看到这个是等时的意思呢，它等呢就是平正，平正平等，就是平平，不会太高，心不会太高扬吊举，也不会太低沉啊。然后呢持呢就是能够呢摄持一心，能够把我们的心呢能够收摄住，能够不散乱。所以叫做等持，就是你的心保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然后它是专注的，这个叫做定。所以所谓的修定呢，也就是要慢慢把它修到让你的心保持这样子一个平稳的状态，而且非常的清楚专注在你要圆的这个境上。好，那所以开始的时候当然就会有很多的杂念，不容易。那慢慢的，所以就像这个，有时候我们譬喻呢，我们的脑这个我们的思想呢，像这个 思绪呢像猴子一样不断的跳不断的跳，所以你就用这个手印像一根绳子呢把那个猴子绑着，那是你绑着的时候它就一直跳一直跳啊，那你就要把它拉回来，它跳进来你又把它拉回来，跳进来你又把它拉回来，就像你听到声音你跟着去的时候你要把它拉回来，你念头想起来的时候你要把它拉回来，拉拉拉久了的时候呢，那这个猴子也会累了，然后呢你就慢慢的能够静下来。所以这个然后这样子的时候呢，如果心呢能够安住这样子平稳，然后能够专注，久久的过后呢，你就会这个专注在这一点上，这个手缘境上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啊，越来越强，强到呢，你会发现你也不太需要使什么力了，它就安住在那里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心就会，你就会感觉到身心就会清安，因为之前呢，你一直把它拉的时候呢，事实上你还是有一点紧张，你还是有一点费力。所以那个时候不会感觉到禅定的喜悦，因为你还是要跟自己奋斗啊，跟自己打斗一样。那所以有时候呢，如果你坐了半个小时还在斗的时候，你发现哎呀好累，但是这就是跟自己在斗啊。我们的心怎么不听我们的使命呢？很奇怪，好，我们说我们是自己的主人翁，我们常常跟这个尤其是年轻人跟爸爸妈妈说不要管我，我自己会管自己的事。你的心你管得了吗？连自己的心都管不了，然后我们有时候还要去管别人的心，为什么你变心？事实上我们的心每一刻都在变啊，你的念头都一直在变啊。所以这个心慢慢安住了，然后它等到它这个安静安住在所缘境的力量越来越强，然后你会发现即使你听到声音听到什么声音啊，你不会被它拉去了，你知道，但是你还是非常清楚，心还是非常的安，这个心力强了，那时候你就 relax 了，因为你知道你不用跟它斗了，你已经非常专注，那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喜悦升起，清安喜悦的升起，那这个时候就开始会感觉到禅定的快乐，然后你就很想继续做下去了。如果你没有做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呢，你会觉得禅定干什么，那傻傻的呆呆的坐在那里，我赶紧去看戏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坐下来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我们很难坐下来，很难进入状况呢，事实上是因为我们平时没有训练，就像这个猴子，你放纵它，它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突然间有一天你说我要开始训练你，这不容易的。就像小孩也一样，你宠坏它了，它已经养成很多坏习惯了，等到它17岁的时候你才说现在这个长大了，这个叛逆了，我现在要开始来管教他，已经有点太迟了。这个要从小的时候好习惯就要养成，所以一样的，为什么我们要修学禅定的时候这不太容易？那这个是说到禅那，也就是一般在原始佛教经典里面呢所说的禅定。那在中国佛教里面呢，有时候谈到禅呢，跟我们这个所说的禅呢不太一样。那这个禅那有的时候也翻成静虑，这些都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伽那。那中国的禅呢，中国的禅比如说六祖禅经的禅啊，种种的禅呢，是中国的禅宗的禅呢，跟我们一般是你所说的这个禅定，我们所讲的禅定这个 meditation 呢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我们所说这个 meditation 是 get to concentration， 那所以但是这个禅呢，中国的这个禅呢，它也一样要达到心境，但是中国的禅呢有进一步的是其实是比较指呢这个透过修学这个定，然后去 启发这个智慧而产生的那个智慧的妙用。所以他的这个修法呢，比较是比如说参话头，就这个我是谁，你一直问下去我是谁，那最后你透视这个我的真相，了解说这个我是不实在的，所以他这个透过这样几个问题去转下去，转到你的心专注，然后突破，然后你觉悟到这个我的真相的时候，事实上也是智慧的启发。所以跟这个只是定是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在中国的禅宗的修学呢，它这个禅呢是比较指呢这个破除了这个无明而产生的这个智慧的妙用。所以当这些禅宗祖师修学然后参禅，他们叫参禅，所以他是参禅，就是参禅。然后呢，他这个启发到的这个智慧呢，有时候他们是说开悟啊，但是他这个开悟呢，跟大菩萨的开悟呢，还是有一点差距。因为就像我们说佛陀开悟，但是佛陀开悟是大觉悟的，完全彻底的觉悟。那这个禅宗的这个祖师的修学呢？的觉悟呢是部分部分的啊，所以但是他们也用这个字开悟这个字，但是他这个开悟呢会有时候这次开悟了，然后下一次又在开悟，可能层次上呢有一些不一样啊。所以一般本来来说，就是印顺导师说本来开悟没有说这个一悟又再一悟这样子的这个，但是的这样子的一个道理，但是可能在用法上呢，就是说就像我们有时候用 enlightenment awakening， 有时候你真正指佛陀的开悟呢，它是彻底的开悟，但是有时候我们说啊，这个人他静坐他有一点觉悟，我们也用 enlightenment 或者是 awakening。 那所以这一个就是在层次上呢，其实它还不是完整的。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禅呢，有时候叫做祖师禅，因为这中国禅宗祖师呢透过他们的修学呢这个所体会出来的一个方法啊，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这个是告诉大家所谓的禅定跟禅宗的禅的修法呢会有一些不一样。好，那我们今天呢重点在谈呢这个修定呢对在学佛上的一个重要性。为什么我们说刚才开始的时候也谈到呢，学佛的人都会要必须要修定，但是不是修定的人就是一定是学佛。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修习禅定？要专注，专注来做什么？
提高效率，
提高效率赚钱。
会不会是就是戒定慧都很重要，所以他们互助和互补。
所以我，对，我们说为什么要修学禅定？那当然，我们也要首先要了解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佛法？为什么要学习佛法？了脱生死。他卖票卖得很苦啊。现在解脱了。所以要了脱生死，那我们要知道说要怎么样了脱生死，是什么事情把你束缚住，让你不能了脱生死？什么？世俗心。什么叫做世俗心？就是贪婪这个世俗的一切，所以充满着贪嗔痴。那所以呢，就其实又想解脱生死，又热爱着这个世间， 这就是我们。想要说了脱生死，然后呢又对这个世界呢依依不舍，好像没有看透他的不圆满，你说是不是？我们只是嘴巴里面说了脱生死，叫你说这个世间没有什么圆满的，出家去吧，不行，还要找女朋友，还要赚钱，对不对？所以单单这个还没有叫你说了脱生死，只是说把头发剃掉都不行了。所以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佛法，也就是说要对这个世间的真相更了解，也要了解说怎么了脱生死。那也就是说我们要首先要说到了脱生死呢，也就是说要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不喜欢在生死当中，在生死当中很苦，是吗？所谓的了脱生死呢，也就是说什么叫做了脱生死？跳出轮回。那所以我们说生死轮回，在佛教里面我们说我们只要我们还染着于世间，世俗性很重，那念念都是在这个世间的话，这个世间就在六道当中啊。所以呢我们这个临终的时候还是念念不忘世间的东西，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钱财，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物质，种种的都是这个。你看我们要死的时候脑子里念好像佛都不在了， 舍不得的都是世间的东西，那当然我们必然呢会再生回到这个世间，因为我们没有，我们很想再继续来啊。所以所谓叫所谓了脱生死，所以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叫做生死，我们说生死轮回，那也就是说当我们染着于这个世间，到我们临命终时呢，我们事实上有很强的这个后有爱，就是对来生的那种可爱，就是热爱着来生继续再生来，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推动力，就让我们去寻找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所以无明再加上我们这种热爱这个生命的一个开始，我们必然从一个很强的动力去寻找新的生命的开始。那所以呢我们就一生又一生的，每次临命终时又去寻找一个新的生命开始，然后就不断的轮回。那所以现在我们要说要了脱生死，那因为这样子的一生一生的不断的轮回呢是很苦恼的，因为我们想去寻找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但是不见得这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一定是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我们如果说能够说我的新的生命的开始，我确定呢我会生活得更好更自在，那或许还好说。问题是我们临命终时，然后呢又舍不得这个世间，然后寻找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但是新的生命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是做一个有钱人，还是做一只癞蛤蟆呢？那很可怕，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苦啊。那是什么确定我们去做有钱人还是去做癞蛤蟆？就是我们自己的业，并不是佛陀，也并不是哪一个神在支配我们。所以我们有这个动力要去寻找一个新的生命开始，就像大家有一个动力想要读书要毕业要赚大钱，但是也要看你的能力，你自己有多少的资粮。如果你的资金不够，你没有办法开一个 7-11 了，你只能去开一个 Flemington Market Store。 对不对？所以就看你自己培养的资金，你的那个 资粮有多少。那这个资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业。如果我们造了很多的善业，那福报够，那你希望一个新的生命开始，那有这个福报的话呢，那你的这个新的生命或许就比较舒服。如果说我们很吝啬，处处刁难人家，杀生、偷东西，种种的，然后这个五戒不守，常常吸毒，种种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可能呢，虽然你想继续的活下去，那可能要活成一只动物了。所以呢，这个就是生死的轮回。那生死的轮回是很苦，因为这个世间本来就不圆满，不管你身为天人，还是人生在人间，还是身为动物、畜生、恶鬼、地狱，那更苦，对不对？那所以这样子不断的轮回，每就像在座的大家，其实在众生当中可以说是很幸福的，但是你们都还是觉得苦啊，觉得处处有很多的束缚，连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这是很大的苦恼。所以我们要了脱生死，也就是要超越这个生死的轮回。那我们要了解是什么造成我们在这个生死当中轮回。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无明，看不清楚事情的真相，看不清楚自己的欲望，看不清楚自己的错误的染着。所以无明以及欲望让我们发动很多不善的身口意行为，然后呢，这个无明呢还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培养希望再生再生的这个意念。那这样子的时候当然也不断的六道轮回。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想要了脱生死的时候，我们要想想是什么造成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不断的生死轮回啊。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欲望控制不了，有时候明明知道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欲望牵引我们而去，然后我们会找很多的理由来圆自己的场，认为是可以的。还有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智慧不够，心很散乱，根本就看不清楚世间的真相，看不到自我的真相，更看不到自己的欲望。所以这一些呢，因为这样子的情况呢，让我们不断的起惑造业，那自然就生死轮回。所以呢，要能够了脱生死呢，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对治，让我们的心能够静下来，不要被五欲引诱而去。第二呢，我们要启发智慧，突破我们的无明，那这样子才有可能在谈了脱生死，对不对？那所以呢，修定在学佛里面为什么很重要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生在这个现实的人间呢，有两个很大的毛病，我们大家都有的，就是第一个对物质的欲乐，适合自己的种种的五欲，我们在佛教里面谈五欲呢，就是指色、声、香、味。色呢，就是指眼睛看得到的东西，就是这个好看的啊，好看的东西啦，那这个色。声，好听的声音。香，鼻子嗅到的啊。味，舌头尝到的。触，是你身体感觉到的。所以我们的就是五根对外境所接触到的
然后呢我们就处处去软弱。想想我们每一天非常的忙碌，事实上就是要去满足我们的这一些的欲望，你说是不是呢？看到人家有 iPad 你也要有 iPad， 看到人家有 iPhone 你也要有 iPhone， 还有什么？看到好吃的东西，有的人要吃一个东西可以跑到30公里以外去吃，有这样子哈、哦然后买衣服，你们看到那个 David Jones没有？Boxing Day 的时候，人家排队，早上3点开始排队。为什么？拿 coupon。所以我们其实每一天都很忙碌，其实都是要在满足我们舒服的感觉，好听的声音，好吃的东西，好看的东西，就是满足这些欲望啊。
现
在我在做饭，
现在就很忙，现在找资料找资料。
这个欲呢，我们是有指呢这个善法欲跟这个杂染的欲啊。如果你这个学习，比如说我们学习佛法，有的人读了佛法觉得很好，他就拼命想读，拼命想要了解更多，那这个读了呢会让你减少你的贪嗔痴烦恼，那这一种呢我们叫做善法欲，能够帮助我们成长的啊。所以这一种呢不叫，就是说这种不是在这个五欲的，这个不是指这个这种杂染的五欲啊。所以这一种呢我们叫做善法欲，那可以说是一种进取的一种心吧。那所以这个欲呢，我们常常就是贪婪着不舍，所以现在有的我们不舍得放去，然后有的呢已经过去了还念念不忘，那还没有得到呢拼命追求种种的欲乐，那但是我们就不知道说，我们很多时候得到了又怕它不见去，那所以呢这些呢都是让我们心不能安的一个原因。那我们如果要让能够心安，我们要学习用定的方法，修学禅定的方法，念头来放下，这个把心安住在当下的呼吸，那不要被这个欲乐呢去干扰我们啊。那另外呢，所以这样子的慢慢的修学的时候，加强自己的心理，有这个欲望的时候，想要这个想要那个的时候，当然你在修学定的时候你就放下，不要想不要想，但是这个不要想不要想还是出来，还是在想啊。那我们要能够进一步的，就是在如果念头来，然后当然我们修学禅定的时候就不要去想它，不要去想它，慢慢的把它放下。有时候你这样子放了过后呢，会觉得事实上也不需要啊，你会慢慢想一下啊。因为有的时候有的就是冲动想要买的时候就赶快去买，但是如果你给自己深呼吸几下，静坐一下，然后想想，你会再慢慢想，三思而后行嘛哈，想想需不需要，还好省了一些钱，否则呢你冲动的就赶快去买的时候，那会花了很多钱，然后呢你家里又要再制造一个仓库来装你买回来的东西，那也是很烦恼的。那尤其是你们跟人家租房子的，到时候要搬家，先想你要买东西的时候，先想到时候要回家的时候，要搬家的时候怎么办，最好能够不买就不买，不然后续的烦恼还很多。那所以这个 能够这样子静坐的时候呢，能够第一个呢，慢慢的让我们不要那么冲动，有一些时间反省一下。那如果说你能够更进一步的心能够定的时候，更进一步的静下来的时候呢，心比较真正的是比较静的时候呢，可以想想这个欲望是什么，这个钱包，这个皮包，我为什么会那么贪婪这个皮包，这个贪的这个实在性在哪里，就是贪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个皮包在 David Jones， 我在这里为什么我会心会跑到那里去，这么奇怪，这个贪心在哪里呢，在 David Jones 还是在你身上，还是在皮包，奇怪，你就开始去想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呢，慢慢去分析，但是这个要在你心比较静的时候才能够这样子去思考，因为有的人呢，当他心很想要的时候，你跟他分析呢，这些呢没有办法分析的，他就说我要就是要，不讲道理的，那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是已经被欲望呢覆盖住了，你们有遇过这样子的人吧，就是想要的时候就是我一定要，你跟他说这太贵了不要了啊，或者是说你已经很多了，他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不能够理智的，有的人就是被欲望，他的欲望冲动的时候是不理智的，然后甚至可以跟人家打架，所以呢这个其实欲望，你不要说啊，欲望只是贪婪，有的人的欲望特别强的时候真的会这个会做坏事的啊，那所以这个是欲望，那我们要靠修学禅定呢，第一个让我们缓和一下，然后呢这个透过这个定的这个力量呢，加强我们自己心的力量，告诉自己，因为在你修学禅定的时候，你是有念头来你走放下，声音来放下，那所以当这个欲望的这个念头来的时候，你说你暂时放下，那这样子缓和一下，然后理智的去想一想，这个可以避免我们呢被欲望的那种表象舒服的感觉迷惑而牵引去，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因为这一点做不到的话，你要进一步的谈这个启发智慧，这个是很难的，所以为什么修定加强心力很重要。第二呢，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人心呢散乱，这个所以当我们心散乱的时候呢，这个情意呢就容易冲动，认识呢就不清楚，如果你更正好很专心的时候，人家讲一个事情是有问题的，你马上就抓出问题点，当你心散的时候，你根本就抓不出重点，也抓不出问题点，然后还会随着人家而去，你说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比如说你听你的 lecturer 讲课的时候，如果你有复习，或者是 lecturer 在做 revision 的时候，在复习的时候，如果你自己非常的专心，然后呢你之前也有学习 也有复习过了，然后你听他讲的时候呢，你就会跟着他的逻辑，然后他讲的哪一点不清楚或者哪一点有问题你就知道，如果你一面听你就散散的，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话，他讲对讲错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散乱呢也是引起颠倒烦恼的很有力的因素，我们的心散乱的时候呢，没有保持正念，我们就是菩提之业所说的正念的时候呢，你心散乱的时候呢，人家讲一句批评的话，我们马上就生气，我们不会，如果说你心比较静，然后你还意念做佛法的时候，告诉自己不能常常生气，那别人讲一个批评的时候，你会赶快 深呼吸一下，好，这个是在批评我，我要以一个理智的心态去听，而不要情绪的反应。你如果有正念的时候呢，你就不会马上情绪反应，但是当你散乱的时候，你完全忘记了，你是很快的就会做出一个很情绪化的反应，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接下来呢就更多的烦恼了。所以我们要能够呢不被这个散乱所扰乱，我们呢要心能够安定呢，那就要学习修学禅定。能够有这样子的基础的时候，心不散乱，不被欲望牵引而去，那这样子才能够说进一步的要启发智慧才有可能。这个是说到这个修学禅定呢的重要。那修学禅定，首先刚才所说的就是对治欲望以及散乱的心，第二呢在启发智慧呢，它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在佛教当中修定非常重要，但是修定的成就并不表示是你得到解脱，修定呢是建立一个明静安定的心地，作为启发智慧的一个基础，了解吗？所以要得到解脱是要靠智慧，但是要启发智慧，首先你的心必须要清，要能够有一个平静的心，然后才能够把听闻过的佛法，在这样子静的情况之下，进一步的去思维观照，然后才能够转成真正的智慧。所以修定也是启发智慧的一个必须的一个修学方法的一个过程。所以在学佛当中呢，修定是非常的重要。那这个修定要怎么样修呢？修定呢，这个刚才有大概谈了一下，但是呢，就像我们上那一天在这个菩提之夜的时候有谈到，正念在八正道当中有谈到正念，但是正念呢是以正见为导，才能够成为正念。你们那天大家都在演戏是吗？好像都没有听到，可能他有听到。那也就是说，在佛教的一个很基本的很重要的一个修学方法叫做八正道。你们听过八正道吗？没有听过八正道。在佛陀开示我们修学的方法的当中呢，佛陀告诉我们八正道，也就是说当我们要修学，要能够突破自己的烦恼，要能够启发智慧，这八项呢是我们必须修学的，也就是这个八个项目呢能够帮助我们启发智慧得到解脱。那八正道的内容，第一个呢是正见，也就是正确的知见，正确的认识。这个正见的内容呢包括对苦是什么，苦的原因是什么，烦恼的根源在哪里。刚才我们谈到要了脱生死，那我们要知道烦恼的根本原因来自于我们的贪欲、染着、无明。所谓无明就是对世间的真相的不了解，所以就处处的染着，这是第一点。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那要怎么样去这个改变它呢？要怎么样去对治我们的无明以及欲望，怎么去把它去除呢？那佛陀就开示了这个八正道。那所以要了解在这个要对治无明以及欲望贪婪，我们要了解所谓的因果，也就是说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培养正确的因，让我们慢慢减少对物欲 种种的不必要的贪婪。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什么都贪婪的话，贪婪就是越来越贪婪。所以这个正见呢，要正见因果，还有正见这个一切是无常变化的，还有要正见呢一切是缘起的，就是很多因缘条件促合而成的。所以这个正见呢是非常的重要，有这样子正见的一个引导，了解说我们这个世间是有很多的苦，苦的根本原因我们叫做习，就是习气造成苦的原因，也就是刚才所说的无明以及欲望。那如果我们每一天呢都在这里发动种种的身口意行为，都是在贪啊嗔啊痴啊种种的，那我们就给自己带来苦果。对，这个是因，这是果。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造成苦的原因去除呢，我们就能够得到极灭的快乐。但是要怎么达到极灭的快乐呢？怎么去除这个因呢？那就要修八正道。所以如果能够依八正道去反观自己，减少这一个错误的因，但是培养正确的因，这个是杂染的因，那我们要培养正确的因，这个依八正道来培养正确的因，那我们就能够得到极灭的快乐。对，这个也是一个因，这也是一个果。对，佛陀开示这个叫这个苦集灭道呢，叫做四圣谛。那也就是说，所有要成为圣者的人呢，其实都必须要透视这一个真理，谛是真理的意思。那所以这个，从这要证见呢，要证见这个四圣谛法，也就是要了解说，好，我觉得这个世界很苦，丙生要了脱生死，他必须要透视这个，然后他要下定决心说，我了解说，我不能够再一直在这个圈里面打转，我要走这一条路，我不要走这一条路，了解吗？所以这个证见，这个四圣谛非常的重要。那所以从这个四圣谛当中也了解到因果，要培养什么样的因去得到什么样的果。那同时也了解到说，一切呢是缘起的，也就是说是因缘条件复合而成。所以只要虽然我现在很烦恼，我现在很多的不善的因素在我的心里，但是我可以慢慢的改变它，改变到我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条件呢，就变成善的话呢，那我就可以得到善的果报。因为一切是因缘条件的，那只要我把这个因缘条件改变成应有的这个好的因缘条件的话，它自然就给我带来好的果报。所以这些道理都要非常的清楚。还有就是无常的道理，知道说我虽然现在很坏，但是无常的，我可以变的，我可以随着因缘法去改变我，我随着因缘法无常法改变我，让我去得到进步啊。所以这些观念都非常重要，有了这样子的观念的时候呢，这个正见之后呢，知道说我们是可以改变的，我们要培养正确的行为以及态度，还有心智，才能够去改变我们。那所以正见接下来就是正思维，也就是有时候呢翻成正智，也是正确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了解了这个，你决定你要走这一条路，你不要在这里打滚了，那你要下定一个意志去
做，啊，不然只是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没有动作的话，那你还是很苦的。那接下来就是在言语行为上呢，我们要去改变自己，啊，在说话的时候啊，就要知道说什么是造成我们苦恼的原因，嗔恨啊，嫉妒啊，骄慢啊，自我很大啊，自我膨胀啊，这些种种的都是这样子造成我们苦，所以在讲话的时候就要避免这一些，还有贪啊、嗔啊、痴啊，所以讲话的时候就要了解说，我们要老实的说话，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是贪图种种的这个名闻利养去欺骗、说谎，那些这些呢都是不对的。那所以这个正理就是要说正确的语言，鼓励人家的话，称赞人家的话，这个积极的话，让更正面的话，不要跟我们讲负面的话啊。那正理，然后正业，也就是正当的行为，在身口意的行为当中，我们不要做杀盗淫这些不好的行为。然后正命，就是在我们的职业上呢，也要做正确的正当的职业，不要做杀盗淫妄酒在这些职业。
Marketing
只要你不要撒谎就好了。
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其实比如说在选这个行，就是要就进一个行业的时候，有没有就是高低之分，还是只要没有就是初级的？
没有高低之分，对。
就是比如说，因为现在很多时候是那个孩子想要读这个科系，那孩子就是父母会说读医科吧，父母说做医生。
事实上，其实没有所谓高低的科系。那所以主要是你所做的事情对对社会对人类有帮助的都是好事啊，对呀，啊，你要去当 cleaner 也好啊。只是说有的呢，就是因为在态度上呢，有的就是本来自己有潜能能够做并不一定是说比较高尚的职业，就是说他的能力其实可以为社会人类做更多的事，但是他就觉得我只要做 cleaner 就好，就变成他不这个积极去发挥自己应有的能力的话，那用这样子的一个说啊，所有职业都是平等，那这样子也不是很好的一个态度。那所以只是说所以其实职业是没有分高低的，是人把它分的。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突破阶级制度，也就是在印度他们把人分成四个阶级，那有一些社会是根据职业来分阶级，所以在佛教里面都是平等的。那所以能够有正见、正智，然后正理、正业、正命，然后就正精进，也就是当你能够呢时时都意念到佛的这个以佛的教法落实在你身口意行为当中呢，那已经能够时时记得精进的时候，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所说的正念。那能够有正念这样子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你在生活当中呢常常都以佛法作为你生活的准则，你心就不会太狂野了，那这个时候呢才能够做到正定。所以换句话说，就像我们所说的正念要以正见为导才为正念，同样的正定也一定要有正见为导才成为正定。如果你的修学禅定呢只是按住一个所缘境，然后呢心里有其他的动机的话，它你可能能够成定，但是不能够叫做正定。所以定呢在很多宗教都有修学禅定、修学定啊，你祈祷祈祷得很专心的话，也可以进入定境啊。那在释迦牟尼佛时代呢，很多外道他们修的定境非常的深啊，但是这个不见得叫做不叫做正定。还有一些呢，他的定力很好啊，
然后他可以发神通啊，然后他可以去扰乱人家，那这样子也不能够叫做镇定。所以这个我们佛在学佛的呢，要修学禅定呢，首先一定要有正见，这是很重要，有因果的观念，然后你知道问自己为什么我要修学禅定。那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修学禅定呢，不是为了好奇，也不是为了要这个延寿长生。有一些人说哦，禅定对身体健康很好，这个很多人是这样子 啊。那如果只是这样子呢，那是世俗化的啊。那或者是要引发神通，然后我要报仇那这些呢都是不是叫做真正的这个就是不能够叫做镇定啊。还有一些是为了要满足这种欲望欲乐，觉得说静坐的时候很舒服，就是享受那种舒服。所以有一些人静坐呢，他如果不是以佛法的正见引导的话，他有的静坐他非常在意于呢他身体的气脉的这个循环啊，就变成一点像气功一样的，然后觉得啊这个气走到哪里呢，然后这个打通了我这个动脉，然后呢我现在这里不痛了，那里不当成治病，然后也当成是一种这个舒服的感觉。只是停留在这样子的话，其实还是着重于这个肉身，也并没有了解到说这个身体其实是一个假象。所以从这样子并不能启发智慧，他因为他越修他越在意那个气，他把那个他没有去说气一直在动，他没有实在性，他不是这样子去关照啊，他是哦气了，你的气走到哪里了，我的气走到哪里了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就是变成已经把它执着了。所以这样子的修学或许对身体健康有帮助，但是对启发智慧来说不一定有帮助。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修学禅定不是修学气功，如果你着重于这个气的循环的话呢，你是在修学气功而不是在修学禅定，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呢这个是要在动机上呢要正确，否则的话你这个定呢会变成邪定的。那有邪定的还比没有定的人更，如果他用他的这个邪定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做的会比不会定的人还更严重，那造的业呢就更严重啊。所以我们修学禅定呢，要第一个呢要存慈悲的心，要以一种慈悲的心呢，利益众生的意念呢来修定。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说我们的心太多的欲望，太多的散乱，然后常常因为自己的欲望散乱不专心去伤害到别人，我们希望自己心能够平静下来，心能够祥和，那然后呢自己的心能够祥和，能够在学佛上能够有进步，那希望借此呢能够利益众生。所以我们修学禅定呢，是要以利益众生的意念来修定，让我们心有慈悲心，心地柔和，那希望说不单单自己心地柔和，不伤害到别人，不伤害别人，更也希望说自己的这个学习能够让自己更有效的帮助别人，那同时也希望说自己的心地的柔和能够感染到周遭的众生，也能够柔和起来。好，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动机上要正确啊，要以慈悲心来这个来修，这样子的时候你慈悲心，你的心柔和的话，你修学呢就比较容易成就。那第二呢，修学禅定的这个前方便，还有就是修学禅定呢的人呢一定要持戒，持这个手持净戒，身口意有良好的一个行为啊，没有不端正的行为呢啊，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这个修学禅定也比较容易。如果说你这个持戒 不清净，行为不端正，做一些害人害己的事情，你修定的时候呢，很容易呢就会这个出问题啊。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呢，这个修定的时候，如果说自己不清净的说，有时候有些业障也会现前啊。那所以这个是这个修学禅定呢，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养成慈悲心，还有就是手持境界。那这个戒呢，其实是很重要，因为刚才我们说我们有很多的欲望，心很散乱，所以要能够真正的进入修学禅定，第一个呢，持戒帮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当你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的时候，因为你戒来规范自己嘛，不能够太贪，不能够太嗔恨人家，不能够这个做欺骗的事情，不能做害人的事情。那这样子说，你就心比较容易安，因为戒呢也告诉我们，在我们这个五根对外境的时候，色声香味触的时候，看好它，不要呢随它而去，因为你太随着欲望而去的时候，很容易超越界限啊。所以呢，我们要这个持戒来对治这个我们对五欲的贪婪，以戒来规范我们，让我们学习少欲知足啊。所以这个看好我们的六根门头，不要让它就对着外景到处去，所以这个是修定的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持戒，然后这个持戒呢能够帮助我们对治五欲。那另外呢，就是这个修定呢要能够进入状况。刚才说有很多时候呢，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呢没有，生活上没有养成很好的习惯，心太散乱，所以就变成很困难。那如果要真正进入修定呢，其实如果你去除五种障碍的话，其实就蛮容易的。对，所以在经典里面常常跟我们说，我们要离五欲五盖，作为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要进入禅定呢就比较容易了。什么叫五盖呢？五盖呢也就是五种覆盖我们在修定的时候的进步的一些烦恼。那要怎么，这个五盖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贪欲，也就是这个五欲，你一坐下来的时候就想吃，想看戏，想玩你的 iPad，想玩你的 iPhone， 这些都是属于欲望。很多人说这个不叫做欲望，这哪里叫做欲望？其实我们的心不够细，想要去哪里玩，你觉得正当的，其实也不是坏事啊，不是说罪过的事情，但是这些都是叫做欲望啊。你们认为它是不是欲望呢？
如果没有了，我们就会搞些什么的，
应该是叫做欲望。对啊，你看有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去做，你没有想到说这个是一个欲望。比如说你在等巴士无聊，那就开始拿你的电话，
巴士跑掉了，
巴士跑掉了。那所以这个当你拿你的电话起来，你就开始在那边就觉得跟什么人讲话一下这样子，你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是一种欲望。我们常常这个念头转得很快，很自然的就拿起来就这样子。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其实你本来跟那朋友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就是How are you today？ 然后就是无聊就想要跟人家讲话，这也是一种 这个染着以及欲望来的。只是我们，所以有时候你如果是有能够三思而后行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能够深呼吸一下，想想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我为什么会想要去拿我的手机出来，为什么我想要打电话给这个人，因为我现在无聊。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朋友 SMS 给你或者是什么，说你在做什么，为什么，哦没有了，没什么事，因为我现在没事不敢所以就跟你聊一聊。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子，这些都是属于欲望啊。那你常常这样子的时候，你静坐的时候真的正好没事然后就会想这个想那个，那这些就是欲望贪欲。如果我们生活上有很多这样子的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静坐的时候呢，你这个头脑呢就好像一直在讲话，自己跟自己很多事情在要做啊，不管是吃也好，讲话也好，唱歌也好，跳舞也好，看戏也好，反正就是很多的念头，这些都是属于贪欲。所以这个就是在，所以为什么我们平时静坐的时候会有这么多问题，是你们会想自己生活中的很多小小习惯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我们静坐的时候，第一个这个不生气，好像第一个就很难了，就有人在笑了尤其是现在科技那么发达，什么东西都变化得很快，所以你们现在用的东西呢，那个反应都要很迅速，电脑稍微慢一点都不行了所以呢，有一个人跟我，有一个学生跟我说，我说我不晓得我这个电脑是不是太旧。他说，只要你觉得他的反应呢，就是你没有耐心的，就是等于他，你觉得你没有耐心等他的时候，就是要换的时候了。这个是很怎么说，很主观性的。就是你自己觉得你没有耐心了，就是你觉得你不想等他了，那样你就换了。要开机的时候太慢了，太慢了，就是等于太慢了。那第一个是贪欲，第二呢是嗔恨。那嗔恨呢就是这个生气。有的人呢，这个所以静坐的时候有五盖啊，第一个是贪欲，一直影响我们，让你心很难静下来。第二嗔恨，有的人呢就是很不耐烦。如果平时你觉得你脾气比较暴一点，或者是说很没有耐心的，你很容易生气。那你坐坐一下，不是气自己，就是气别人。那一气一升起来的时候呢，你就坐不下去了。所以这个是嗔恨，所以我们在这个嗔恨的时候呢，你或者是说你平时有平时有时候大家没什么事，但是如果刚好你跟某一个人吵架，然后你就不要理他了，不要理他，我去静坐。然后那个气还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说就是越想越气，然后呢让你进来想到更多的理由要回去骂他那这样子的时候就很难了啊。所以呢这个嗔恨也是一种这个烦恼，是包括不耐心，没有耐心，比如说做，尤其是你们比如说在你们的 UL 那边做很挤，几个人，然后有人开门进来，或者是有人这个穿着 jacket 叽叽喳喳的声音，那你就会很生气。然后或者是蒲团太硬，蒲团太软，这是什么蒲团呢？做的这么难做的，那你开始生气的时候呢，那就很难继续下去。所以就是嗔恨。那第三呢是昏沉。也就是爱睡觉，这个更常见了，一关灯还没醒来那昏沉这个是一个
很常见的习惯。然后呢，还有就是调举。调举呢，就是思绪高扬，就是太多的念头，那个念头很活跃，那所以这个就让你心也不能静下来。然后还有就是疑，疑呢就是怀疑，怀疑这个方法，怀疑这个老师，怀疑这个，怀疑你自己，怀疑三宝，种种的。那开始想，我住在这里干嘛？这么呆的我干什么？我应该去看戏。那你开始怀疑说，这个方法有什么用？我做了这么久都没有一点效果，那你开始怀疑了，你就不会想要再做了。或者是说你觉得可能这个方法不适合我，我还是换一个老师，或者换一个方法吧。当你起了这个疑心的时候呢，你心就有很多其他的念头，那这个时候呢就很难做下去。所以这五个呢，我们叫做五盖，五种呢覆盖我们的禅修的进步的烦恼。那所以大家可以想想，事实上我们平时呢，如果你有的时候做得很好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刚好那个贪欲心没有升起，嗔恨心也没有升起，也不昏沉，也不掉举，也没有疑心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进入状况，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静坐不是太难，只是说你会看到，你会发现平时呢，不是这个在干扰你，就是这个在干扰你，要不然就是这个在干扰你，要不然这个在干扰你，要不然就是这个在干扰你，要不然就是三个在干扰你，要不然就是两个在干扰你，要不然是五个在干扰你，是不是这样子？对，所以呢，你会发现就是这些问题，那要怎么对治这些问题呢？当你静坐的时候，比如说你说贪欲心太强，一直在干扰你的时候呢，那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贪欲呢，在经典里面是一般指就是男女的欲望呢是最严重的啊。如果说那个哪一个在那个这个谈恋爱的人呢，这个时候要静坐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朋友女朋友，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可以用不净观来对治。什么叫不净观呢？就是观这个身体的不净。我们这么喜欢这个人，或者是很贪爱自己，但是我们这个身体是不是那么样的可爱呢？很不可爱哈，医生都知道很不可爱的，割起来是在够脏的，然后很难看哈，就像你在不就想看到的一样。
去看护士的工作就可以，整天要换尿片
就已经。对啊，然后你看那个伤口，我们很奇怪，我们很爱自己的身体，天天在摸摸，但是当你自己割到的时候，哎咦，然后叫你看那个伤口的时候，你自己也不敢看，然后发脓的时候你更不敢看。我们呢只是天天欺骗自己，喷香水然后涂把它盖起来来让自己觉得自己还没老那所以呢，不净观呢，就是让我们去反观我们自己，或者是观你一直在想念的东西，你想吃也好啊，你就观那一碗面，或者是那个蛋糕，明天会变成什么样？蚂蚁爬上去了，然后呢就很脏了，然后接下来就丢到垃圾桶了，然后就发霉了，那就没有了，那就不要再想了。这不净观就是观它的这个不净，我们所热爱的东西，事实上它并不是那么样可爱，那么清净的。为什么我们还这么去染着？来这样子来对治我们的贪染。那也可以用这个无常来去观察我们所贪爱的东西，你的 iPad、你的 iPhone， 种种的， 它都无常变化的。你想想，你什么时候在追那个 iPhone 3？ 现在人家已经 iPhone 5 了，是吗？出了吗？对呀、啊，然后你的 iPhone 3已经想要淘汰了。那你回想，你那个时候你排队排长龙去买一个 iPhone 3， 然后去打工打了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才赚了那钱，然后去买那个 iPhone 3， 现在又想丢了。你想想，我现在还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吗？所以呢，你就想是无常的，好的东西它也会变旧的，然后最后也会被淘汰的。所以呢，只要还可以用就好了吗？对不对？那所以呢，从无常去观察事情，我们所染着的，事实上它的可爱，它的那么好，也是短暂性的，那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在那边一直染着。所以然后就把它放下啊，放下，然后再把心拉回来。你的所缘境，我所缘境都忘记了。所以这个贪欲呢，可以用无常或者不净观呢来对治，然后嗔恨呢就可以用持心观来对治。这个持心观呢，也就是说去观察，从这个持心观的修学方法呢，就是常常提醒自己呢，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周遭的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的生命其实是跟很多人很有关系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像缘起的一个网络一样，那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这个所学到的东西，所得到的快乐与大家分享，也要常常希望所有的一切众生得到幸福快乐。所以要常常有这样子的一种祝福别人幸福快乐安详的一种心。如果常常养成这样子的心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那个嗔恨心就比较不容易升起。所以这个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常常祝福他人幸福快乐啊，就像大家过年的时候，恭喜你，恭喜你，其实就是希望你欢喜。那我们要常常呢有这样子的一种心。那但是这个呢，有时候有的人不容易做到，那不容易做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我们比较亲爱的人开始，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开始，希望我们的家人幸福快乐，希望我们的家人呢这个能够呢安详平和快乐，然后呢慢慢的再扩展到我们的朋友，然后再扩展到我们不认识的人，社会的一切人，还有一些甚至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也希望他们呢能够安详平和快乐，然后是世界的所有的人。那心常常这样子的散发慈心慈悲，那这样子你静坐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嗔恨呢就比较不会干扰你。所以这个慈心观呢也是一种修学禅定的方法啊。那所以当你觉得你嗔恨心很强的人呢，在平时要多这样子训练。那如果你在静坐的时候这个心也升起的话，那你就暂时把这个所缘境放下，然后就转成慈心观，让自己的心能够慢慢能够调柔。那调柔过后呢，再把它拉回来，再继续的做你应该做的观察啊。这个是慈心观。那昏沉呢，昏沉要怎么办呢？昏沉有几个方法。一个方法呢，就是当我们如果说观我们所缘境在我们的呼吸，你可以多做几个深呼吸，吸进多一些的氧气，看能不能精神好一些。那同时呢，所以吸进多一些氧气呢，那看能不能改变一些。如果说这样子能够稍微改变，而且你如果多就是说比较用力的 这个呼吸的时候，那你这个观察也比较容易看得清楚啊。但是这个不是叫你一直这样子20分钟，那时候你会免气的。那所以那个只是调整啊，或者是你可以呢，这个把你的这个注意力提高一点，提高到你的这个眉间，那就是把心关照在这一点。因为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让血液呢往头上去循环，那这样子会就是可能会让你比较有精神一点。那但是如果精神来了过后呢，你就把它调回来，不要一直关待在这个地方太久，太久的时候有时候太多血在上面你会头痛的。那或者如果这样子还不行，你这样子的过后回来过后呢，不到5分钟就想睡觉了，那也可以张开眼睛看看光明，看看灯光，看看太阳，然后呢这个再闭回眼睛观想光明，光明笼罩着你，当有一个光明笼罩的时候，你精神就会比较容易好一些。这些都是对治昏沉的一些方法。那也还可以用这个数息，就是我们吸气呼出，一般我们就是观察我们的呼吸。那如果昏沉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吸气呼出，你数你的呼吸，数你的吐气啊，就是你呼出的时候呢，你就数一，第二次在呼出的时候就数二，第三次在呼出的时候就数三啊，数到十再倒回到一。那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加强你的注意力，这样子训练下来呢，慢慢的精神可能就会提起来。如果你觉得一二三四呢很容易让你，因为习惯性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嘛，那所以如果你觉得这样子数的时候你还是很容易昏沉的话，你也可以倒数，从十九八七这样子的数啊，但是不要一直数到200，那所以数倒数比较好，倒数不会跑到200，到一。你不可能会说负一负二，你就是很有精神的啊。所以倒数其实也蛮好的，因为往前数呢，有的时候我们会习惯的要数嘛，所以你会越数越快，然后就让你的呼吸越来越快，然后最后你喘气，那就不好了啊。那所以昏沉呢，可以用这些方法来对治。那吊脊就是太多的思绪，那也可以用数息。就是刚才数我们的呼吸的方式来对治那个吊脊，让你加强你的注意力。要注意的就是说，你的注意力还是在你的呼吸，是在这个呼吸完加一个数目字去加强你自己的注意力，而不是只是在数一二三四，然后不管呼吸了，不是这个样子，还是要注意你的呼吸。那吊脊呢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把你的注意力往下放啊，不要因为这个念你的锁缘境在这里的时候呢，那个血液循环在你的头，所以可能那时候就头脑是太活跃，所以你把它往腹部去放，丹田的地方呢，你甚至可以把你的手放在这里，那你可以感觉到说你的腹部的呼吸，那这样子时候呢，你这个血就往下循环，往下循环就不会一直冲到脑上去，那这样子的时候也可以让你就是慢慢把吊脊呢降服。这个是吊脊，所以可以用数息，或者是这个把你的注意力放一下。这个移呢就要记起这个因缘法。要了解说一切的产生，一切的成就，或者一切的这个修学都，或者一切的现象都是缘起的，也就是说要提供它适当的因缘条件以达成我们要完成的事。那所以当我们修学禅定的时候，我们做然后我们开始怀疑的时候，我们也要想想说，哎，我有没有提供适当的因缘条件去达成这个禅定，让禅定成就的这个条件。那第二呢， 也要从这个也可以这个，因为有的是怀疑三宝，怀疑这个因果，这疑呢也包括这些，就是对佛法的正见开始有疑惑，那这个时候就是要记得因缘法或者缘起，也就是要了解说这个十二因缘，要记起十二因缘，怎么样我们的无明啊，这个发这个无明，让我们呢能够生到这个世间，然后发动我们的身口意，这个我们的六根，然后就有种种的爱取有啊，种种的，然后呢又让我们不断的循环，然后从这里去了解到说，我今天在这里，我怀疑这个修学方法，那我事实上就已经在这个佛法上呢起了疑惑，然后你从这个十二因缘当中去看，哎，我自己在贪婪什么，在贪婪我自己的舒服，然后所以不想修学，不想修学的话呢，我就会这个这就是不能够在这个触以及受这种情况之下去正确的去观照，那我这样子的时候呢，我就会落入受，然后又爱又取又有，然后接下来就不断的循环，哎，这个这样子的循环是有道理的，那你只想想不行，我还是要坐下来，那所以呢这个用缘起的方式呢来去对峙自己的疑惑，去了解到事实上这个要能够突破我们的烦恼，是要培养正确的因去得到应该得到的果，然后这个缘起的道理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从这样子的一个了解当中呢，再重新建立自己的一个信心。那所以这个是一，那所以这五盖呢能够去除的时候呢，那就这个修学禅定呢就差不多比较容易进入状况了啊。所以今天呢先大概先谈这一些，因为我们还有一节课也要谈到禅定，所以在那个时候再正式谈禅定的一些修学以及它的不同的这个阶层这个修定的层次。那所以这个呢是今天所谈的这些都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说修学禅定在学佛的当中的重要性，还有就是修学禅定呢所要有的正确的自见，还有修学禅定呢的前方便要对峙的问题，那这一些能够做得好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再谈到真正的怎么样在禅定上能够深入。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